好，大家早安。我们继续中断了很久的课程，跟各位介绍郑方济。那么他已经过世，过世之后当然是下一步就是回到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纪念一个去世的人，因为他在教会里面被公开的尊奉为圣人。我们说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个方济丰盛的那个事件以及对教会的影响啊，当然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我们只能够精简的跟各位介绍啊。我们的课程各位还记得，我们本来分了五个部分，我们现在第三部分，前三部分是跟方济的生命直接有关的啊，第四第五就比较是这个神修跟历史啊。那我们可能今天会结束第三部分，那第四跟第五另外再择起看能不能够跟各位介绍。好，这一部分最后是方济他被教会被世人尊敬，他所得到的光荣成了一个讲新圣人是当时那个年代，他去世以后被封圣，那他就是最新的一个圣人嘛。他之后当然出现很多个，但当时他是最新的。我们首先一起祈祷啊，那还是我们用这个方济写的祈祷词啊。那等一下会有这个两种颜色的字体，各位要练，各位练红色的啊，一起练红色的好不好？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圣圣圣，全能的主天主，你是昔在今在及将来永在者，
我们赞颂举扬他直到永远。
主我们的天主，你是堪受赞颂光荣尊敬和祝福的，
我们赞颂举扬他直到永远。
被宰杀的羔羊堪受全能和神性，智慧和勇毅，尊威光荣和赞颂。
我们赞颂举扬他直到永远。
我们赞美父子及圣神。
我们赞颂举扬他直到永远。
上主的一切化工，请赞颂上主。
我们赞颂举扬他直到永远。
你们所有天主的众仆人，你们敬畏天主者无论尊卑，
我们赞颂举扬他直到永远。
愿上天下地赞颂光扬光荣他，
我们赞颂举扬他直到永远。
愿上天以及地上和地下所有受造物，以及海洋及其中的受造物，
我们赞颂举扬他直到永远。
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我们赞颂举扬他直到永远。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及世之世，阿门。
我们赞颂举扬他直到永远。
全能至圣至高至尊的天主，你是无穷的美善，至高的美善，完全的美善，也只有你是美善的。愿我们将一切赞颂，一切光荣，一切感激，一切荣誉，一切祝福及一切美善皆归属于你。但愿如此，但愿如此，阿门。好，单单看这一个祈祷词哈，是方济写的，我们可以想象嘛。平常我们常常问的问题，怎么祈祷？这是一个例子。当然，就是怎么祈祷，其实它直接就表达了这个祈祷者跟神的关系。我不会祈祷，我当然根本没经验到神。这样讲话有点绝对，我想是绝对的。就我常跟各位分享，如果不懂得办告解，不懂得认罪，大概不懂得神，不知道我相信的神是哪一个神，可能别的，我有别的宗教信仰可能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但对基督信仰而言，我当然是跟天主有关系，我自然就能跟他表达。那当然这个你看见这边整个的语言里面是赞颂嘛，他几乎没有求什么嘛，没有嘛，他只是自己赞美天主还不够，要请万物一起赞美天主。那里面的话其实你可以看见大部分是来自于圣经的嘛，他当然是背下来的，他在生活里面常常用，他随便就信手拈来做出一个特别的祈祷词，他不会是一个坐在图书馆里面写一个祷词， 不是这样子，这生命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看这个人啊，方济他怎么样在生命结束之后继续的发展啊？我们跟各位介绍他丰盛的过程啊，这个是达西西方济去世的地方啊，这个普春库拉那个小堂的后面有一个方济的去世的小堂，这边写的 Creek Morris and Francesco 啊，圣方济这边去世，然后呢5号October 3日1226年啊，方济的生命是很独特的，我们已经跟各位介绍了很多他的生活的故事嘛啊，那他不仅生活的时候奇怪，他死亡也常常是跳脱常轨的。不但跟一般人不一样，也不符合一般人印象中一个修会的创始者应该有的死亡方式，都还记得吗？我们跟各位介绍他的死亡的时候，因为他在主教府躺着等死，让弟兄们唱歌，大家受不了，那好吧，那我们走，我们换个地方死，到他那边来死，真的是这样子的。我当然去看看这个东西，说我们今天能不能够，你单单问自己嘛，我在面对自己和面对亲人的死亡的时候，我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是我要迎向天主？这是我们的信仰，这真的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为了我们信仰，为了亲人的这个病痛，或者是什么这个，我们很多这个忧虑啊、紧张啊，你就明白啊，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们不让信仰影响我。那我跟信仰就是一个，我常常讲的一个抽屉，放抽屉里面，需要拿出来用一下。我们常常把它忘在抽屉里面，不拿出来。方济布，他就是要一直按着他所相信的生活。所以方济呢，他不仅仅是死亡特别，连他被宣圣也非常特别啊，因为他非常的快。我们刚才跟各位说，他1226年去世嘛，他1228年夏天就已经丰盛，不到两年。他正确的说，他是1228年7月16日啊丰盛的，所以他确实还不到两整年。为什么会这么快啊？那么为什么在方济被宣圣之后，那么对方济的热心敬礼也传得这么快啊？那这么多人求圣方济，他究竟得到什么恩宠？各位大概知道吗？现在我们教会已经蛮最近又开始一个风潮，从那个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开始，很喜欢很快给人列圣，非常多，对，突然间变得非常多这个礼仪。那当然我们知道要列征服或列圣，或者之前成为天主宗徒，都有一些条件了。那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有圣迹或所谓的神迹啊要出现。那当然是为什么圣方济这么快被立丰盛，这么快这么多人在他的坟前祈祷，这么多人做了见证啊，这都是整个方济故事的顶峰。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介绍这一个内容，所以我们要看见啊，方济的生命是从悔改开始的，然后经过了很长的过程，就不断的蜕变啊，一直到他的苦难跟死亡。那这个我们跟各位介绍过，我们先介绍一个新的比较属于光荣的课题，圣方济丰盛与丰盛相关的事情。我们首先要回忆一下啊，圣方济的丰盛是很独特的，并不是教会一直是如此，不仅仅是快速，而是整个丰盛的过程它就是独一无二的。在那个年代呢，教会已经出现一个很特别的乱象啊，其中一个是丰盛。我说我有话也不太敢讲，因为都会录影嘛，都会这样。我觉得我们最近也太多了，我个人感觉了，当然我这感觉不重要，但我有权利感觉，我觉得太多了啊。我们最近有一个年轻人是网络的，对不对啊？在网络直播，当然是教大家怎么样用网络是件好事情。我们一直希望有一个 model 是好事情，不是一件坏事情啊。只是说我总觉得这个太频繁了，就好像我们天天过年一样，就不想过了。是不是这样啊？我在以前念书时候，就是我们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当然是出于好心嘛。他发了非常多文件，他表达他的信仰的反省，对教会的教导，当然是好事，绝对不是坏事，是好事。可是我以一个教会的成员啊，我想还算知识分子嘛，对不对？也会点，至少会点两个外文，可以阅读的。他写的速度比我读得快，对不对？那我怎么读呢？那我就不读了。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教会会有人读吗？除了他工作上必须翻译文件以外的，没有人读了，我想。那这么做有实际的益处吗？这是我的质疑了。我觉得就是不是说不可以出文，就是这么顶端的人啊，像我就讲过很怀念这个本土十六世嘛，对不对啊？他的在位的时候，他相对文件少了很多，当然他的任期很短啊，因为短很多。那你不要忘记哦，他要写东西真的是随便就写出来了。我觉得他就是比较可能是，也许是德国的一个这个冷静的特质嘛，对，东西丢出来就一定掷地有声啊，那才行。因为教宗丢什么东西，全世界都要动一下的了。这是我的想去跟大家参考一下。那这个丰盛呢，在方济那个年代呢是很特别的，因为这个权柄呢已经不是教宗专属的啊，很多地方的人物乡亲人士一时这个什么兴起怎么样，或在深思熟虑，可能是很仔细，那可能是根本就没有调查，很极端的啊，他们就推动要把某个人封圣，甚至于用别的方式，用不同的手段去逼迫的教会当局做这个事情。那么当然刚才跟各位提过的方济的当时接受方济这位教宗啊，1634啊，1198到1216在任，他开始改革啊，1216嘛，对不对啊，圣方济是1209年去见教宗的，然后呢1215年开了拉特朗第四阶大公会议，对方济会对教会历史非常多的影响。好，1198那方济大概慢慢的开始这个长大的时候啊，方济是1181或82出生的嘛，还不到20岁，还在那个 teenager 的尾端的时候，所以方济慢慢成熟的时候呢，到他真的开始悔改呢，正是在这一位教宗就任的时候。他呢就是宣布了，只有由教宗正式列品的圣人才可以收纳入教会的官方的圣人日历。各位知道我们今天会做弥撒会说，哎，今天庆祝哪位圣人，对不对？那有教会的日历的啊，所以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在这个日历里面的样子啊。所以这个是他做的一个宣布，他努力的改革教会，然后呢希望呢怎么样进行这个中央集权啊，他希望呢把本来散到各地的本来专属教会的权利，别人搬到地方教会去了，或者甚至于被皇帝那里，他把他收回来，所以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当然他不是第一个，我前面跟各位说，譬如闭月第九已经开始了啊，他就是开始把前任几位教宗都已经开始的那些比较好的方法他都用啊，所以他消除各地方教会啊自行宣圣的陋习没有了，通过中央的要求教宗宣布才行，就教宗本人啊，在隆重的礼仪当中正式的宣告列品，那么圣人才得以被接纳进入圣人的日历当中。可能各位最有印象的是2000年10月1号，对不对？在罗马的博多大殿门口，我们的中华的殉道圣人129位就集体在，大家都认为宣圣就应该是罗马，就应该在博多大殿。对，我们现在几乎都是这样，但并不是一直这样，以前就不是啊。以前随便一个主教他高兴就大概就做了啊，这样子啊。当然那会个区域性的，不会推展到全部。但是那个人的人品是不是真的足以被大家尊敬或者当作表率，有很多时候是值得被质疑的，要小心的。好，那么在方济过世前呢20年啊，那么教宗就已经开始了啊，就筹划这一个新的丰盛的程序。那么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检验这一个被提名者啊，他的生活，他的人格特质，他的实际的美德记载，还要证明这个人怎么样，他真正的堪当被教会公开的宣圣，让大家拿他当楷模，在天上求他为我们转求天主等等的。那这个条件怎么样？一方面阻止的人哈，随便推举自己的朋友名人或贵族，另一方面呢他也改正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当时人以为我只要在某某人的墓前祈祷得到一个奇迹，这个人就是圣人。我们不要讲这个现在，我们就读福音嘛，对不对？当初耶稣在 治好病人的时候就被人诬赖是靠着魔鬼吗？所以可以明白到是什么，这个治好奇迹性的治愈其实在各个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到今天还是一样啊。要不然我们民间信仰那些党基不会一直存活下去的，不可能的。我常常跟各位分享的嘛，那些民间信仰不灵吗？很灵的，不灵早就不见了嘛。没有人会去一直去前仆后继去崇拜一个完全不回应的他们所恭敬对象，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就谁会这样子大把大把的金钱丢下去，不会的。所以他明白，就当时这个是已经是一个教会内也一样有的陋习。就过去呢很随意啊，就可以把一个人封圣，而这个人的生平可能是甚至随便杜撰的，而且还发生过根本没这个人，就传说可以制造出个圣人啊。这事其实我们今天想也不奇怪，对不对？我们今天的假新闻那么多，还奇怪吗？那以前当然不会这么快的散播，但是其实散播在小道之间更容易嘛。的确是的，你可以看见今天我们以为这个假新闻这么好像很严重的事情，对，它是很严重，但其实以前也有的。好，为了排除这一切，因此呢就开始要求要有一个严谨的调查过程，包含要召唤证人，而这些证人必须去亲自跟这一个人有过直接的关系的，认识他或听说过他或者真正跟他有一些来往的人。那在方济被列品的时候呢，我们当然知道那么跟他一起生活的人非常多了嘛，啊，要找证人实在是不困难，是很容易的这样子。不过你们看，方济的证人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证人啊，一个就够了，一个不需要多。好，那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好，那教宗宣布这个方式以后呢，那么方济并不是第一个啊，这个新的提案呢开始慢慢的用啊，其实在方济之前，在这个伊洛森之前呢，就已经开始有一个人。他是叫做 Omobonus of Cremona， 他是1197年去世的。好，我们知道这个教宗是刚刚写1198就职的嘛，在1199封圣嘛，所以他就职后宣告的第一个圣人也非常快，对不对？也是两年左右嘛就被列圣了。好，这个人的名字太美了， Omo 是人， Bonus 是好，好人名字直接翻成好人啊 ，Omobonus， 他是 Cremona 的好人啊，可能不是一个真正名字了，是大家这么称呼他，说不定真的不知道啊。你看看，你知道，譬如说美国著名的乡村歌手兄妹们 Carpenter， 对不对？你说那个木匠在德文 Zimmerman， 他成为一个姓，本来就是一个家庭的职业嘛。耶稣如果说不是真正是我们讲的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信仰对象，以他的这个生命的发展，或是一般人的话，很可能将来就是 Carpenter。 你直接就知道这个东西，对不对？你看很多人像 Butcher， 这个会是个姓吗？职业慢慢会变成一个姓，慢慢会，这个这是一个在文化里面常常发生。所以我自己怀疑了，我自己怀疑，当然也不是不能跟我证，我自己怀疑这个可能是一个尊敬他的一个，在名声至少是非常好。他是第一个啊，按照新的封圣程序第一个列品。但是方济呢，他不是第一个。我们当然知道方济是1228年嘛，啊，跟这个1199隔了30年左右，对不对？中间还有很多人封圣的，啊，方济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排名前十个，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最著名的，最著名的啊。那么方济去世呢，大概半年啊，半年啊。那么批准这个方济的这一个会规的，就是在伊洛森三世之后的那个教宗啊，是何洛略。那么何洛略呢也去世，对不起，我这边写错，不是伊诺森，应该是何洛略，对不起，那个教宗名字写错了。这1226年10月方济去世，那半年后呢去世的教宗是何洛略，何洛略也是三世。那他是这一个批准方济这个会规的第1223年会规的那一位。好，然后呢他选出了新的教宗，很快的啊，在1227年就是，那么选出的教宗是俄我略九世，而且这个选出的日子啊是非常快的啊，他其实是教宗过世的隔天就选出来了，非常快，不像我们今天这边要召唤全世界枢机一起来，对不对？已经罗马就是教会了，差不多这样子了。 好，然后呢，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一直为方济服务或者指导方济的一位胡格利诺书记啊。方济在去见教宗的时候，1209年，几次跟教宗相遇之后呢，他求教宗，在教宗允许他呢，成立一个新的团体呢，他求教宗给他一个人指导他，怕他自己怕犯错，给他个人指导。这是这位书记，我们中文翻译成胡高林了、哈，胡高林诺书记啊。那他当选的教宗，取名为俄我略第九世。这大概是历史里面第一个教宗他当然是认识方济的，他当然很希望给方济列品，列为圣人，让他封圣啊。那么一个小麻烦啊，在这样的一个封圣的过程当中，还有谁比他更认识方济呢？所以他自己当证人吗？蛮奇怪的，哈。很特别的问题，应该找谁来为方济作证？他问谁都没有比他自己清楚。他问的问题不是很无聊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情况。好，当然这个暂时我们搁到这个地方了。那有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当时呢，在罗马城，在1228年的春天啊，那么罗马城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宗教跟政治之间的暴乱。其实在罗马帝国的发展里面，他们从君士坦丁大帝在313年发了米兰诏书，承认教会的合法性，和他自己也临洗，那么整个罗马帝国成了教会的国家，几乎啊，教会的领域几乎，那教宗跟皇帝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有很大的张力，有时候很好，有时候呢就是有很大的张力。那这边发生到了方济的年代已经非常的严重啊。当时呢，这个俄我略九世他不断的与当时的皇帝 Frederick 二世啊一直有冲突啊。这是一个在他刚就任就一直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困难啊。那因为这一个皇帝呢，他想要贪图一些在意大利境内属于教宗的领土，想要侵占那些领土。那这个俄我略九世呢，他坚决的保护财产啊。这个皇帝并不是今天就这个时刻才开，他早就已经动心了，想要做。那过去历代的教宗都抗衡了，那可能是这个教宗刚上来啊，还没有什么太厉害，而且他的前两任啊都非常的强势，而且很被大家爱戴的。那这一个欧德九世，我们对他的故事我也知道不多。那我如果你想象看，他如果一直是陪伴着方济的话，大概不是太有名的人，大概了。相对于别的在罗马教廷里面一直工作很积极的人等等的，可能这是一个小原因，我不能肯定啊。那这个皇帝大概想这个时候想要下手啊，那么希望怎么？那因为这个教宗呢一直的反对抵抗，这皇帝就决定怎么用暴力啊，他们就跟他的同党就阴谋的策划，想要杀害这一位教宗，很惊人的，想要在复活节的庆典当中，大概是他们在唱弥撒前的欢呼词，在高唱阿肋路亚的时候，会是个暗号，就一起就是起了攻之，让他埋伏在这一个庆典当中的那些党羽就开始准备进攻，要杀害教宗，那么复活节早上，教宗在博多路大殿啊举行这个庆典弥撒啊，就希望用这个歌声时候来。好，当时怎么样？他们企图一起攻向祭台的时候呢，教宗很幸运的逃脱了啊。他逃走，带领当时的枢机团就一起走。他们逃去佩鲁吉亚啊。佩鲁吉亚各位这个城市，你听过很多次了，在亚西西附近啊，曾经跟方济的亚西西城的人民有过一些战争，方济在那边曾经做过监牢嘛，一年多的时间大概。那这个地方才是一个宗座的另外一个领土，你可以讲他的特别的时期在那边执政的啊一个地方，佩鲁吉亚，他就从罗马，这位教宗带着他的枢机团一直要逃往佩鲁吉亚啊。好，他们出城以后。那么就是一直走在这个还是属于教宗控制的安全领土之下， 你看教宗的力量很大的哦，你不要以为神圣罗马帝国可以控制一切，因为教会力量也很大啊。他就在这样的在教会的安全的领土上一直往北啊，他们要逃到离罗马的距离够远之后，他们才开始稍微敢休息一下啊。然后他们到了 Rieti 啊 ，Rieti 是他野里地嘛，方济在那边有好多的故事 Rieti， 然后再到了 Foligno 啊 ，Foligno 是圣方济卖布。卖马的地方，要去修那个大庙的圣堂的地方，老布寺啊，好，在那边，然后他们经过亚西西，然后最后到达这个佩鲁吉亚，这是他们设计的路线啊，路线好，在这个期间呢，他一边走还一边开会，当然了，他不能够光逃命嘛，对不对？他总要设法面对一下这个现在的情况，他也希望怎么样寻求欧洲各地的援助。好，所以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就是当然是在这边控制一切，但是皇帝，那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权力及到每一个小城邦。我最近看到这个俄乌的战争呢，就是也使用佣兵嘛，不是吗？大概就这个味道了啊。所以这些小地方的人啊，地方，那教宗希望联合那些你说高卢、法国或者是西班牙那些还是国家，或者是一些小的城邦里面能够。寻求到他们的援助来对抗这一个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个皇帝腓特里克二世这样子。好，那么教宗无论如何，他们一边走一边逃命，一边试图开会，那你就是想就是虎落平阳嘛，很惨的哦。好，那么他们到每一个城镇去，那个城镇都要去思考一下要不要接待，对不对？他当然是接待。对这个教宗示好，那对教宗示好的同时怎么样，就得罪这个皇帝嘛？啊，很清楚的，啊，蛮像台湾，对不对？看，这历史就是这样一直这样演变的，这样。好，所以通常呢，这个一路上大家不敢让他们久留，啊，所以按照常理啊，这个教宗应该是怎么样，尽快的。就是走，也不给别人麻烦，尽快的走，再尽快逃难，最好能够逃到佩鲁吉亚，是真正属于他的势力的范围之内，他可以平安的休息。但是呢，在这样子走的时候，在当地才可以进行政治谈判的之前呢，他们突然间改变了主意，啊，教宗他决定在亚西西停一下。那有人如果说已经去过亚西西的话，他是在半山上了，啊，其实你从这个佛利尼奥去佩鲁吉亚不必上山的了。上个半山的小城，上那个山并不太高，对不对？这样子啊，好，他决定在那边停下来。那么，是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灵感呢？不知道。啊，当时教宗跟这些书记们到了亚西西时候呢，当然是一个非常困难。但是这个时刻呢，怎么样？教宗他决定去亚西西的墓前，方济的墓前祈祷。他想起了啊，他在曾经啊陪伴的这一位人。在他的心目当中应该就是圣人了，没有问题的。啊，他去到那边来祈祷。那记得哦，在这个时刻方济还是方济 ,Brother Francis, 啊，方济兄弟啊，还不是圣方济，还不是。啊，所以教宗在这边他宣告要在亚西西开一个枢机团的会议。那主题呢给方济封圣。要把这个 Brother Francis 变成 Saint Francis 啊，要宣告。好，那么这个思想怎么来的真的很难讲啊，可能他一直都有，可能没有机会啊，因为刚刚当任教宗很忙嘛，也可能一直都有啊。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在逃难的过程当中想这个事情是蛮突兀的了，啊，所以我们想，我自己也自己猜想，应该是个酝酿很久的计划。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大概你也可以说嘛，在自己已经好像没有招的时候，面对这么一个强大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啊，他怎么样能够重新得到好的信任啊？为教会啊，守好教会的财产啊，为教会的基督徒你做好榜样，他怎么做？当然是祈祷嘛，求天主嘛。那如果要求一个圣人为他代祷的话。那方济大概是最好的了，但是还不是圣人了。我想这是个可能性啊，就没有这个更多的文件记载了。反正就这个时刻呢，他决定了，也许是灵光一闪，有一个隆重的丰盛的典礼怎么样，可以使整个教会重新振兴，有点生气。 啊，这也神的嘛，对不对？我们常常办个活动，就大家就忘了痛苦了，对不对？很自然的办个 party， 真的是啊。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忙的是活动太多了，就觉得活动很难产生效果啊。那活动太多了，我昨天还跟一位神父谈这个公署的一位神父谈这个事情，我说能不能够活动稍微少一点点？我说我太多跟不上了。我说台北市年轻人都住不起啊。你去林口办呢、啊，去三峡办可能容易一点点的。台北市，除非爸爸妈妈真的很有钱，早早帮孩子们房子买好了。但像我们这个年纪做父母亲的，他的孩子们大多都出城了，住不起啊。除非他很幸运，对不对？台积电，对不对？台积电虽然公司很大，但是台北市人他也容纳不下嘛，对不对？我这是要说，我再思考一下这些，思考一下现实的实际的情况呢。我们教会的活动那么多，那么这么几个人，整天东奔西跑，同样的人到处窜，啊，我说我看到都觉得很为他们，我很心疼了，很累。他们听不听进去我不知道了，这样子。如果是你们的心声的话，一起大吼一下，好。好，所以很清楚的，当意大利啊，在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呢，也许是一个好的契机，让这个整个的绅士啊，转变到教会内来，啊，让教会的人可以重振这个，你说信心，啊，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当整个教会的气氛到了最低的时刻呢，那么也许教宗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够振兴气氛，他一定希望把这个气势带起，一定希望的，他一定希望重振声威，一定的。什么方法呢？不知道，也许一个列圣大典会是个好方法。这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好，在这么样的复杂的情况之下呢，教宗他就召集了枢机团啊，要给方济封圣啊。当然我们说了嘛，他的前任教宗已经规定了新的列圣品的方式啊法规。那现在怎么样？必须检验方济的圣德，必须传唤证人。在眼前情况之下是个困难，因为在这个政治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很麻烦。所以呢，教宗怎么样？他自己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啊，他其实有答案的。你可以想，就在逃难当中嘛，就是思想转得特别快啊。在会议中，他就问这个书记们，他说：“你们当中谁不认识他？啊，谁不认识他？啊，你们当中谁不认识我？这不认识我，很清楚，对不对？难道还有人反对吗？或者说，难道？”我们这些人，特别是我自己，还不足以为方济的圣德作证吗？所以他的答案很简单，他本人，我本人就是最佳的见证，不需要其他的。啊，你当然嘛，你说教宗讲话了，当然就是是，对不对？不，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当然不是这样的，这么消极，我们可以相信呢，啊。的确的哈，因为在方济在去世前，上次跟各位介绍过了嘛，大家已经准备给他分尸了。对不对？要抢这个圣毒嘛，已经准备了嘛，对不对？应该准备，那是很特别的。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啊，就我最近刚刚去过日本嘛，每次去日本就很惊讶，我们就看这个圣国伯神父的这个小小的纪念地，对不对？有他的圣毒，那明明被烧成灰，哪有圣毒啊？对不对？还没有死以前，帮他礼罚的弟兄就想他会是圣人，把头发就藏起来了。我们那边有两根头发，所以在人的心目中早就已经把这一位圣国伯看成圣人了，更圣方济更不用提了，大家早就相信他是圣人了，所以很自然的就顺理成章他开始准备筹备这一个整个的封圣大典。所以在整个筹备的过程当中，教宗额尔烈九世他就是见证者，那么还有那些跟他熟悉的这些书记们也都同样是见证者，他们就很快的决定了，在1228年7月16号要决定给方济呢封圣。好，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我们有一个对照组啊，就圣加兰。我们说了方济的封圣几乎没有什么见证，因为教宗说我就死就完了。圣加兰的丰盛呢，我们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有好多证人被传唤，
所以预告一下啊，准备要去参加朝圣的读这些书会读到会读到圣迦南的丰盛的那些所有的审问的证人的证词会有的。啊，这是我要让各位读的这个原因之一嘛。迦南的丰盛会拖得很长，因为呢审讯的证人非常多。我其实很幸运，各位听过雷有明神父吗？对不对？雷有明神父是西西里岛人，来到中国大陆传教，然后呢到了香港，率领团队把圣经翻成中文，啊，他现在是真福品嘛，对不对？真福，对不对？那他在列真福品的过程，啊，开始做这个审核的过程当中呢，我已经进了修会，我就是参与了一点点，当然是旁观者。我在泰山读书，看到很多人啊从罗马来，然后呢，所有的跟这个在台湾生活的跟雷神父有关都被叫来，一个叫来一个叫来问，啊，写下记录。啊，非常的复杂。我那时候我就是很惊讶，哇，这样子搞的啊！但是当然看不懂什么端倪，这都好多客人一直来，我们那个小修士就哇很忙，招待客人非常忙，对不对？走了一个又来一个，走又来一个啊，非常多的。然后呢，我现在才发现，哇，每一个人来都是一笔钱啊，对不对？旅行啊，食宿啊。啊，很想看呢，啊。我对这个东西也开始有些质疑了，一些质疑。我就觉得这些圣人在天上，我相信他是圣人，我就相信嘛，求他为我转求天主就好了。那我个人想法了，我不是说丰盛不对，我就是想这些事情啊。你说圣方济，他没有丰盛之前，早就在坟墓前挤满了人祈祷了，早就有了。啊，重点是愿不愿意跟着他的生命学才是重点。否则的话，把他列在天上挂了个牌子，一个奖牌给他，然后放抽屉里面，我是觉得蛮可以考虑的了。好，回来的故事里面，那迦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非常长的这个过程里面，那迦南的去世比方济晚了27年，啊，非常晚了。方济是1226嘛，迦南是1253，啊，晚了27年，他也是很快的被封圣，啊，大概也是2年多，但是呢，他留下了非常长的记载。很长的记录，非常多，这是很特别的情况。那各位有机会读读这个社会是蛮有趣的一个阅读的经验呢。好，那么在这个方济的丰盛的过程，有人留下的记载，就这个丰盛大典礼，还是那位著名的 Thomas Chunano 啊。那么他写的传记啊，那么在他的第一传记里面的第三卷啊，有这个124、126号。那各位将来有机会读这本书，会发现他就是有这一些编号的方式。好，那么他记载。这个故事我们看一下他的记载啊，你读你会发现他应该是亲身在场的人，把写得漂亮。好啊，这隆重的日子终于来到啊，1228年7月16号啊，这是整个时代应予以尊重的日子，不但使大地，也使天朝享有崇高的欢欣和踊跃，来了许多主教和修院院长，由远道而来的教会首长，甚至还有一个国王及大批的王公大人，他们陪同普世之主一同荣耀地进入了雅西西城，到了特别为举行盛会所准备的地方。枢机、主教及院长们环绕在教宗周围，大批可敬的司铎和神职人员也在那里，还有幸福而神圣的修会人员及蒙有头巾的修女们啊，那时候修女们没有便服的啊。以及近乎无数的民众及男女人士，他们不分老幼，由四面赶来，有大人小孩，有仆役及自由人。好，基督教会的敬佩啊，教宗啊，被包围在各式各样的子女中间啊，他头戴荣冠，那是光荣的事物，身穿着教宗的礼服。和由金丝绣成并由绣匠所砌成的祭衣啊，衣服不得了啊，他是上主的受缚者，宏伟荣耀，金光闪闪，浑身镶着泽泽发光的宝石，熠熠发光的宝石，大家的注意力莫不集中于他啊，你注意到没有，在凸显谁啊，那个逃难的，你注意到，你要注意到，我刚才讲到的背景是为了注意这段话，好不好？称它是什么呢？是基督教会的敬佩。 啊，教会是基督的敬佩。然后呢，现在怎么样？因为教宗怎么样？他要代表基督管理教会嘛，把这用在这个头上。好，枢机与主教们在他的周围戴着发光的项链啊，穿着似雪的白衣，他们展示着上天的美丽，天朝神圣的喜乐。好啊，似雪的白衣啊，各位叫你们回去帮你们神父把那个衣服洗白，洗干净点。全体民众期待着喜庆及悦人的声音，充满各种甘美的新的声音，赞美及永远祝福的声音，这是歌唱的声音。好，教宗俄我略九世首先向民众致辞，他以甘怡流利及响亮的歌声颂扬天主，继而以崇高的颂词赞扬圣方济，追忆并宣扬其生活的圣洁。他简直沐浴在泪水中，他的主题是圣经上的下列语句，他如云间的晨星，又如望日的圆月和灿烂的太阳啊，照耀在上主的殿中。好，这是称赞圣方济的。他确实完全值得接纳的讲词结束之后啊，教宗的一位名叫这个 Octaviano 的五品啊，就是以前有分七品嘛哈，这个现在五品一下都取消掉了，变成一个职务的名称。好，五品高声朗读圣人的奇迹，然后由探视深入，并以圣善生活知名的六品枢机拉尼耶律 Runner 啊，注意到六品是不是神父？六品是不是神父？六品是执事哦，好，枢机好吗？啊，我们有枢机主教，但枢机不一定都是主教，好不好？你读历史文件就知道了，不要记得还有，好不好？就放在心上，好不好？放在心上啊。好，好，这个枢机呢，热泪盈眶的以圣善的语言阐述了圣人的奇迹，教会的私募因而喜不自胜啊，五泪发出长叹与啜泣，而至泪水夺眶而出，其他教会首长也都泪如泉涌，以致染湿了他们的祭衣。最后，全体民众无不泪下沾巾，并因此迫不及待的渴望关键的宣声。啊，我们炒气氛，对不对啊？用今天的语言讲的，但他们当然是真心的，对不对？好，最后呢，圣父怎么样？教宗举手向高天宣布说啊，为赞美并光荣全能的天主父子及圣神啊，以及荣福童真玛利亚和圣宗徒博多禄和保禄，并为显扬罗马教会我们依从我们的神坤门以及其他的首长的建议。神坤看懂吗？坤众是兄弟的意思吗？啊，这是同时的啊，这个大家都已经忘了我们的古老的语言了。哎，这是我们那个老神父翻译的了，神棍。哈哈，啊，有时候我常觉得我需要教点国文了，不好意思啊。好，我们依从我们的神棍们及其他首长的建议，所以一方面是教会内的弟兄姐妹，一个是地方的首长或军或者国家首长，好，决定将上主在天上光荣的以及我们在地上敬礼的至圣之父方济列入圣人的目录中。啊，注意到了，啊，这新的规矩嘛，列入圣啊，并规定在其逝世之日庆祝其节日。啊，10月3号晚上，在10月10号就正式的庆祝。好，那这段话一出口，可敬的书记们便与众一起唱 Te Deum 啊 ，Te Deum 呢，很美的歌曲啊。好，此时呢，民众颂扬天主的欢呼声响彻于天。大地为有力的声音所浸透，人们唱着新歌，天主的仆人们吟咏着属神的神圣曲，流密的管风琴啊，乐声大作，婉雅的圣诗高唱着，那里散发着甘怡的芳香，宜人的音乐动人心弦。那一天非常明朗，并且为辉耀的阳光所点缀，那里有橄榄树绿帽的青枝以及其他树木的嫩叶，那里有喜庆的事物，人人衣冠楚楚，而和平的祝福又趁兴而来者，莫不洋溢着喜乐。7月16号夏天啊， 阳光大是很正常的，当然也是特别感谢天主没有下雨。幸福的教宗俄我略终于步下了崇高的宝座啊，宣告完毕了嘛，下来了哈。好，沿着下面的台阶进入圣堂啊，进入这个方济被安葬的是圣乔治堂，他从小学的药理班的灵洗的地方，然后药理班啊学这个一大写文写拉丁文的等学习。好，以奉献其心愿及出自意志的礼品啊，他以其幸运的口唇啊，亲吻了保有天主所祝圣的躯体的坟墓，方济的坟墓。他祈祷了很久，庆祝了神圣的奥基，在弟兄们的围绕之下赞美亲崇并颂扬全能的天主，因为他在地上行了奇事，同时呢，民众以赞美天主的诗歌回应的，并为光荣圣山而感谢了圣方济。阿门。上述种种曾经实现于亚西西城，教宗俄我略九世在位第二年7月16日，就是1228年7月16日。好，这一段叙述啊很美啊，虽然翻译有些的语言比较老的中文，但是还是很美的，让人印象深刻。我们可以肯定啊，这个作者他是参加的，他在场参加的啊。那么当时呢，教宗为了要给方济封圣，他们必须要写下这个跟这个圣人有关的事迹嘛，为他写传，应该就是任命这一位啊 ,Thomas。让他来写，他以拉丁文非常美的拉丁文，那么报道了这些故事，也包含这一个丰盛的事件啊，所以他的叙述怎么样，呈现出一个凯旋的场面啊，凯旋的场面呢，不仅仅是方济升天，而且是整个教宗本身啊，他在逃离这个复活节，大概四月初嘛，对不对？被暗杀的伊布陶在那边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一直是软弱无能的啊，担心害怕的啊，思考怎么样能够自救救教会的啊，在逃难的啊，现在怎么样呢，是天主特选的啊，也特别荣耀的一个真正的教会的基石啊，如磐石般的教会的首长啊，在被教会跟以及这个一般的俗世的显耀嘛，大家就簇拥着他，那身上闪耀着上主受缚者的光芒啊，这个是天主为这个庆典所特别准备的一个荣耀的人物，这是这个托马斯所写的啊。当然，你可以相信呢啊，这个托马斯他应该非常也明白当时的现实的情况啊，他一方面有文采。他一方面是方济的弟兄，他是真正的见证人，跟方济有生命的重叠，他也是有广读群书的，收集了很多资料的，他也是被这个教宗特别任命的，他也知道当时教宗的处境，写这样的文字，说实在惊人的。如果你知道这个历史背景的话，特别是这个他在被皇帝追杀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非常惊悚的一个场面，那很清楚这个情况呢，他真的就是流转的局势，是不是他本来这么想？我们不能证明啊。但我想，这个这么想是很合理的。我们今天这么思考是非常合理的。那你可以明白，我们当然会说怎么样？的确是天主给了这位教宗特殊的智慧，能够用那个特别的情境啊，他必须要把这个教会从那个情境里面救出来嘛。他不是单单为他自己的光荣而已啊，所以他很快的。让这个情况转变成怎么样对教宗对教会有利的情况，慢慢的大家愿意跟他结盟连在一起啊。虽然这一个皇帝啊 Frederick 他的威胁还在，但已经不能真正在这么样的强大的军功了，因为他也知道啊，大家都很识时务的了啊，在那个张力当中大家都知道不会轻举妄动的。好，那么这一位作者他写了哈，在丰盛大典礼程的时候，大家都很情绪激动啊，就无法就会克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啊，那么这一位枢机执事啊，这个 Rahmer 啊，他讲述了方济的奇迹啊，大家都泪流满面，然后呢，教宗在众人的隐隐的期盼之下，列了方济进入圣人的日历啊，在10月4号。然后呢，在列了方济的圣品之后，我们要问，啊，教宗有一个很特别的动作， 他又离开了宝座，啊，从高台上，啊，庆典的高台，顺着台阶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进入那个教堂，再进到那个更低的地方，啊，我们跟各位说，这圣乔治堂嘛，是方济幼年学习拉丁文的地方，啊，那是他被安葬的地方。那现在这一位教宗下到那个圣堂的地窖，到方济的墓前，啊，流着感恩的眼泪。他大概已经发现了，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大概就已经可以感受到情势转向他。他被发现，这会到什么地步很难说。那知道，他知道现在是一个天主正大显神能的时刻。当然，他也相信这是圣方济为他转求了。这个时刻，他再下去，当然带着你说，可能是身边最亲密几个人，啊，他在那边，你可以想象啊，他去感谢他生前的好朋友，啊，你看方济生前他们是好朋友，啊，因为呢，在这一个丰盛大典当中，教宗已经感受到了局面得到扭转，啊，他可以重新在教会内，在世界上重新建立权威。方济大概会说吧，啊，教宗大概会说吧，方济，谢谢，Thank you， 啊。他当然知道嘛，在世上方济刚刚开始的时候，在世上方济需要他，他帮了方济，他也真的帮了方济，啊，这就当之无愧的，他非常好心的，啊，帮助他，很多时刻他真的是介入，方济介入的非常深，啊，他甚至于是怎么样，就是教导方济应该把会规好好写，啊，他是这样的，啊，他现在发现，他现在呢，我需要你，你帮了我。虽然这个是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啊，好，这是方济烈圣品的故事。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烈圣品有一个不得缺少的因素是奇迹的记载。那方济生前呢，以及死后，其实早就非常多奇迹了，这根本就不需要记载。但是呢，为了要这个程序上，还是必须要做的。所以前面读到了嘛，在丰盛大典有宣读奇迹的故事。那是必须的啊。那么有很多的奇迹故事呢，也特别被记载在不同的文件或者是画作上面，那非常多，你到处去看就非常多了。方济会的圣堂啊，或者别的那个祭台上面都有的。那么在方济丰盛的那段期间呢，这一个圣人啊，那不圣人，这个作者托马斯啊，他几乎在方济去世丰盛之后呢，他大概一剩下的时间，他还活着嘛，啊，他剩下的时间都在写方济传记了。啊，留给我们非常重要的记载，因为它是什么？是教宗命令写，你可以说是官方的记载，啊，官方的。那他首先写的第一部传记，那这部传记呢，我们称为第一传，因为下面有第二个啊，所以这个传记呢是讲圣方济的生平，啊，然后呢，他又写了第二个传记，他是给这个在圣方济的庆节当中啊，那么有毒的日课使用。方济第二传记，啊，你知道方济庆节，啊，那么简单说是一天嘛，啊，10月3号的晚上到10月4号的晚上，啊，那或者说我们讲的方济会隆重点吧，庆祝8天，啊，8天，那你注意到他写这个书是为那个庆典用的，意思是在那个庆典当中都要读一遍。很遗憾的，我们现在传统已经失去了，啊，看那么厚谁读啊，很遗憾啊，那我就很遗憾，再来看好，然后怎么样？这是又写了第三部作品啊，在1240到1245年是比较是什么？他另外所收集到的资料，很多人因为很多人跟方济有关，很多不同的方式跟方济产生连结，他们都叙述方济的故事，他又收集一些材料啊，继续的写啊。那其中包括这个，各位还记得加科巴那个夫人？啊，跟方济的好朋友，方济称他为弟兄，罗马的贵妇人，还他的儿子啊 ，Giovanni， 他们所讲述的故事啊，所以都留下来。那这一位 Thomas 按他的能力啊，一直写，一直写啊。当然你知道不能一直写嘛，他总要停的啊。他在天人交战之下结束了，他，啊，可能跟托马斯不一样，托马斯是发现啊，他一个特别的神秘的经验，发给他写东西来讲天主。 简直就是一个稻草一堆嘛，对不对？不再写了。这个是他知道他必须结束，啊，写不完的。那他说，他最后说，他说这个托马斯说哈，这个托马斯不是道明会的那个多马斯啊，他说我们不能每天创造一些新东西，也不能把圆的变成方的，啊，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处理了所收集到的这么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甚至于有互相抵触的故事，有希望把方济的圣德做一个完整的交代，够了，无法再做下去了，这样子。好，但我们讲两个特别的例子吧，当做一个简单的参考啊。啊，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见啊，这是一个摊子啊，在纳尔米这个地方的摊，它叫巴尔德路帽。好，那么这个人呢，他瘫痪很多年，他求方济为他祈祷，然后呢他就听到方济敦促他去一个水泉沐浴，啊，他得到了痊愈。你当然要想起日望福音第五章的故事，对不对？我不是说是虚构的，那你可以想到这个连结啊。所以方济可能那边刚好有水泉，那方济在天上叫他去那边啊，洗一洗，好，他就得到了痊愈。那他自己呢说，这是方济叫他做的。啊，那我们知道，在这一个《若望福音》第五章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故事嘛。如果我这样讲还不够的话，去读一下《若望福音》第五章，好不好？然后呢，是另外一个小孩子啊，他也是接近死亡，病得非常重。他的母亲就发誓说，如果孩子可以康复的话，他就要到方济的墓前啊做一个奉献。那是很流行啊，就是做一个这个跟这个小朋友啊一样大的蜡烛，啊，小朋友再怎么小，应该一公尺多吧，对不对？不知道各位看到我们堂的那个复活蜡了没有？一比还要大，还要大。好，他就是这个妈妈许愿啊，然后呢，在很短的时间，孩子康复了，很奇怪，好像没做什么事情，那就问他说：“谁让你好的？”孩子说：“他说 Chico。”他说 Chico， 这样子 Chico， 他可能太小了，没办法讲这个 Francesco， 啊，这个全部的字 Chico， 就他们这当时就都认为是就是他，因为他的妈妈也是向方济许愿的嘛，所以这么讲，所以他就真的做了一个跟这个小朋友一样身体才一样大的蜡烛，在方济前点燃，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谓的意象灯啊，哈，这个 votive light， 或者是成见。一般民间像长明灯类似的啦，就类似的一个宗教的方式啊，在宗教的现象上有很多啊相似的情况，或者是一个守夜的蜡烛，晚上点个蜡烛，在欧洲很流行，你看台湾慢开始有，对不对？在圣像前点个蜡烛，对不对？那很简单的理解是，我在这边祈祷，我希望一直在那边祈祷，不可能嘛？点个蜡烛，象征着我愿意在那边祈祷。为什么一直祈祷点个蜡烛？所以各位朋友到各地去是点蜡烛是一个好的传统，那你真的要祈祷啊，比较重要。好，求恩者呢，在当时有一个传统是他们会按照个人的尺寸奉献蜡烛，在这一个他们认为得到了救援，比如说方济在方济的墓前就点燃啊，你可以想象大概一直点，等到烧尽为止。我们今天就是对蜡烛很省，一方面是因为安全的问题了哈，各自有真烟气，对不对？啊，你没人看着，的确是有火灾的危险，的确是有的。那我觉得就稍微费点心多注意一下。我们堂对蜡烛点的时间比较久了，就是我们有人就是我了哈，好好的看着蜡烛。我这个一个小的心意了，大家可以试试看。好。所以方济呢，丰盛的事件呢，不仅仅是跟奇迹有关呢，而且真的是前面跟各位说过了，可能最大的一个功能，直接的功能是跟这个教宗俄韦略九世重振声威有关。但是我们知道，绝对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实质的利益啊，他给雅西西带来了非常好的利益，因为怎么样，有非常多的朝圣者。来，当然有很多人在用真正的信仰得到了激发，真的有的。那你当然知道，人来了怎么样，就带钱来了嘛，很自然的，商业、财富都来了啊。那当时的方济的兄弟们，当然也是很荣幸，因为他们修会的第一，他们的团体的创始者成为圣人了嘛。他们当然最积极的推动敬礼啊，很努力的推动敬礼。那这个当然是也为修会。寻找圣招是很有吸引力的嘛，就非常多，所以怎么样， 大家都来这边祈祷来朝圣，那么人们呢开始怎么样，有大量的东西物品出现，画作塑像都是跟圣风祭有关的就产生，而且这个需要怎么一直是这个我们说一直是怎么样这个供不应求啊。那么以圣方济当做珠宝的圣堂也快速增加啊，这个新的圣人嘛，大家开始用。那我一直跟各位讲，台湾就有例子嘛，你可以注意到我们大陆在沦陷前，我讲的二十世纪初期，你可以看看啊，大陆的教友们啊，如果临洗小朋友临洗，如果女生的话，她的名字这个不叫玛利亚，就是晓得了。最新的圣人嘛，最被人爱戴嘛，对不对？很清楚的嘛，就明白了。那一样，台湾教会圣堂都是1949之后的才盖的嘛，或1955之后比较好了，对不对？所以台湾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圣母圣天堂，因为1950年教会宣布了嘛，圣母灵魂肉身升天嘛，这都是有直接的可以解释。如果你关心教会的话，你会发现的并不困难。这边是一样，那方济新圣人，就各地的圣堂又新盖，就开始命名为圣方济，或者怎么样，就直接把圣堂名字改了，啊，攻击这个新圣人。像我们这个戏子方济堂是一样的，就是好。那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情况，这样子慢慢的发现。然后呢，怎么样？教宗俄伯略他也下令要给这个新圣人建一座圣殿啊，特别大的，要光荣这一位圣人的圣堂嘛。那他也指定当时的弟兄厄利亚啊，他要负责去筹划这一个建筑计划。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教宗这个俄伯略九世在宣圣给方济宣圣之前，他就曾经已经写信给法国的王室，请他们准备钱，捐足钱，他准备要做。准备要做，为什么找法国啊？方济的名字是法国的意思啊 ，Francesco 小法国人的意思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他的名字里面含着那个字，那法国人当然也很开心嘛。好，那么1228年7月16日，教宗为方济宣圣的同天，就怎么样为这一个新的圣堂奠下了一个奠基，我动工。就开始做这样子啊。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整块土地是一个人捐献的，这个人叫 Simone 西曼啊，西曼的 Pucciarello 啊，他捐献的土地。那这个地方是在雅西是一个山脉嘛，这山脉里面山脉是最西侧啊，那边是一个山坡地啊，旁边就是山谷，以那个山谷开始，那个山谷本来是怎么样，专门葬这一些罪犯的，没有人收尸的那些人的啊，那所以他是被称为什么地狱山丘 ，Hill of Hell， 非常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啊。但是呢，因着方济，因着圣人的安葬跟纪念，变成了 Hill of Paradise 啊，变成天堂之丘啊，天堂山丘，非常美的一个转换啊。那这个圣堂的建筑是设计有三层的。有上层跟下层，还有地窖。我们知道地窖是为了放安葬圣人的，在过去的圣堂里面都是这样子建造。好，在这一个厄利亚斯他的监督之下，动工的非常的快啊，三层的圣堂，那么很快的在1230年两年左右啊，这个下层那个跟地窖就已经基本上几乎是可以说完工了。所以在圣神降临节，把方济的遗体从这个圣 Giorgio 当初宣圣的地方啊，方济小时候学大地门的地方，他安葬的地方就要移到这个地方来安葬。所以方济的遗体在盛大的游行当中，就从圣乔治堂就移到了这一个新的大殿的地窖当中啊，这是非常快，1230年。好，然后呢，1239年开始盖上层啊，隔了很久，对不对？我想啊，最简单的原因可能就是要筹资吧，啊，不那么简单。而且这个最主要的目的是先把圣人先安葬好，别的再慢慢。特别是以前的圣堂要装饰很久嘛，啊，很久。好，那这个就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到了1253年才完工祝圣。当时教宗已经换成伊诺森四世了，啊，祝圣。好，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方济的大殿在教宗亲自的奠基之下建立了，好，那它是非常漂亮的圣堂。目前我们看这个样子， 那么它整个的建筑体啊是非常大的，厚实有如堡垒。因为当时教宗也考虑到自己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在这边避难或者是执政，是需要的啊。所以每年啊，每年圣方济庆节时，几乎整个教廷都会来。你至少相信了，至少在圣俄瓦略没有圣俄瓦略九世教宗任职期，他当然都会来，要感谢这一位好朋友啊，来光荣他。他当然他一来当然不是一个人嘛，对不对啊？比我们今天这个总统专机那人要多多了，这样子很清楚的啊。就这个堡垒怎么样，可以充作这个当有人来攻击时教宗的避难地啊？我们知道那个腓特烈皇帝，他的威胁还存在的，并没有消失，只暂时他们没办法做太多的攻击的地方而已。那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怎么样接待宾客啊，或接待教会的重要官员，甚至于一些朝圣者。那么到今天很清楚嘛，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圣堂。那么在这个2000年被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就列为世界的遗产之一。那么各位呢，如果在人们从山谷上啊遥望山坡的亚西西城，给这是地标啊，几乎可以占了城的三分之一，几乎 远看几乎啊，是非常壮观的一个建筑物。然后这里面在历代里面有不同的艺术家、画家在里面一直会增加很多的墙壁的那个湿壁画，包含着著名的乔托的整一个绘画的绘本都有。那它是一个中世纪意大利艺术的殿堂，非常美的。它真的可以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摇篮啊！乔托是文艺复兴是前期的人物，真的是为以后的这个画作的影响非常深的。好，这是圣方济列品的故事，这也是我们跟各位讲的这个方济的一系列的故事。我们今天会做一个段落，整个的生平就到这边啊，到他在天上享受光荣做一个结束。但我们希望他还在天上继续的看顾我们，他一定是的，只是我们能不能够跟他产生一些好的连结啊。那当然透过连结就是一个去认阅读跟他相关的故事啊，阅读。那么也这做就是如果真正可以去实地参观一下朝圣一下，当然也是很大的帮助。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稍微谈一下我们有可能做的这个朝圣的计划能不能够做。我们就到这边休息一下，我们10:30啊就进行我们的说明会啊，谢谢大家。